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第二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七节读起。昨天我们读到亚哈随鲁王废了王后瓦斯提之后，过了四年，他的愤怒平息了，他开始后悔了，他想到王后种种的好，王后的美丽等等。这时候他身边的侍臣就给他一个提议，在整个波斯国中举办一个大的选秀计划，让每一个省从他们省中挑出美貌的女子送到波斯的王宫来，交在太监西该的手下，经过一年的培训调理之后，再由他们来服侍王，由王亲自从他们当中选出一个人为王后代替瓦斯提。王觉得这个计划很好，他们就开始执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首先莫迪改出现了。对于莫迪改的介绍，第一个就是他是便雅悯人，而他的先祖是和犹大王约哥尼亚一同被掳到巴比伦的。从历代志下36章，我们知道那是在主前597年，距离现在亚哈随鲁王要选立王后是在亚哈随鲁的第七年，也就是在主前的479年，而中间相隔呢有118年。很抱歉，昨天的每日读经我把时间算错了。照着这样的计算，和合版第六节那里所说的，当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城的时候，莫迪改也在内，这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前后相距了118年，莫迪改不可能还活着。而照着这个语句的文法，它可以指莫迪改先祖其中的一位，而最可能的就是他的曾祖父基士，可能和约哥尼亚王一同被掳到巴比伦。假设当年基士是个年轻人，20岁，经过现在118年之后，他应该138岁。如果一旦以30年来计算，莫迪改的祖父示美应该是108岁，莫迪改的父亲埃尔应该是78岁，而莫迪改呢大约48岁，这样的年龄就合理。昨天我们提到莫迪改这个名字的来源是巴比伦，而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微小。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可能又经过迁徙，而现在是住在波斯的东宫苏珊城里。第七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这时候这本书的女主角以斯帖出现了，他和莫迪改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莫迪改叔叔的女儿，换句话说，以斯帖是莫迪改的堂妹，但两个人的年龄差距相当大，或许有30岁。莫迪改小抚养以斯帖长大，因为以斯帖的父母很早就死了，莫迪改就收他为自己的女儿。所以从血统上来讲，以斯帖是莫迪改的堂妹，但是以斯帖的父母很早就死了，两个人年龄差距又大，所以莫迪改就收以斯帖为女儿，并且抚养她长大。当亲人中有人遭遇不幸，他们的儿女由亲族的人来认养，在当时的犹太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事。现在我们来看看以斯帖，他的名字叫哈大沙，哈大沙是他的犹太名字。哈大沙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 myrtle， 这是在中东常见的一种常青灌木，可以长到大概10英尺左右。圣经对于这个字的翻译，和合版都把它翻成番石榴，和我们现在常用的番石榴是不一样的。我们姑且照着和合版的翻译尝试来理解这个字的属灵含义。 myrtle tree 或者番石榴树在以赛亚书中出现过2次，以赛亚书41章19节， 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还有在以赛亚书55:13，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棘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这两节都讲出，当以色列百姓不听神的话，被神管教之后，神仍然要恩待他们，在旷野中种出番石榴树，并且让番石榴来代替棘藜，显出耶和华神恩待他的子民。而到了撒迦利亚书1:8-11，就更明显了。那里说，看到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而这个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子，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所以番石榴树它生长在洼地，能得到神的眷顾，它非常平凡，却得到神的保爱。番石榴树因此预表神在他子民当中的恢复，它是常青树，四季都是绿的，它的叶子有香味，压碎之后能够提炼精油，它的果子有点像蓝莓，里面有许多的籽，预表有丰富的生命。番石榴树果然是以斯帖一生美好的写照，出身平凡，却是温柔美丽，叶子树干被压碎后可以提炼精油，满了芬芳，果子满了丰富的生命。后来莫迪改又给他取了一个波斯的名字，就是以斯帖。以斯帖的意思就是 a star 星星，在波斯语当中通常是指金星 Venus。 这个波斯名字也说出以斯帖他这一生要在黑夜的时候发光如星。在以斯帖记中之后，我们会看到犹太人落入被掳的光景，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归回到了耶路撒冷，但绝大部分的还留在被掳之地。当他们被恶人哈曼算计，几乎要整个种族灭绝的时候，以斯帖就在这最黑暗的背景中发出如星星般的光芒。以斯帖的身世也实在可怜，年幼就父母双亡，但是神为他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堂兄莫迪凯，莫迪凯收他为自己的养女，待他如亲生女儿一般把他抚养长大。而圣经对以斯帖的描述是他容貌俊美，这个描述就和前面亚哈水鲁王不要执行的选秀计划连上了。第八节，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了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亚哈水鲁王要选立皇后的事，下旨昭告了127个省，每一个省当中大概都有一个选拔会，把省中最漂亮的女子选出来。有几个圣经并没有讲，但约瑟夫在犹太古史记说，当时约有400名女子被选出来，所以平均下来每一省应该是3-4位，他们都送到了当时波斯的冬天宫殿，就是苏珊城，并且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来管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斯帖也被送入王宫。对于以斯帖而言，他的被选入王宫是被动的，但我们不清楚莫迪改是主动让以斯帖参与这样的选秀计划，还是被动的。因为以斯帖她非常漂亮，或许当时周围的邻居都知道这个人，王的命令下来的时候，地方官可能就会去寻找那些貌美的女子送到王宫去。不论如何，我们知道在整个事情的背后是神的手在管理一切，因此我们可以看成是神主宰的权柄，让以斯帖被送入王宫当中。第九节，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 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旅院上好的房屋。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件大事，许许多多的女子都来到了苏珊城，进入了苏珊的王宫，被交在西该的手下。这些女子都受到相当好的待遇，她们要在西该的手下受培训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用各样的商品或者不同的护理皮肤、美容化妆需要的，还有他们每天的吃穿用度，这些也都是他们当得的份。并且每一个被选上的女子都有七个宫女来服侍他们，所以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以斯帖天生美丽，又加上她的性情温柔谦卑，因此很得西该的喜爱。西该就让她和她的宫女搬到女院里面上好的房屋里。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手在背后掌管一切。对于以斯帖而言，被选入王宫或许是不幸，但却也是神打开的一个机会的门或者希望的窗。神还让太监西该特别的喜爱以斯帖，当然在以后以斯帖能够脱颖而出，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第十节，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这里我们看到以斯帖和莫迪改之间的关系，以斯帖完全遵从莫迪改的教导，而莫迪改呢也完全站在保护以斯帖的立场上，叫他不要把他的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犹太人本来都住在迦南地，当南国犹大被灭之后，他们才被迁徙到巴比伦城，现在又由巴比伦迁到了苏珊城，前后已经快100年的时间了。尤其那些在生活上没有和外邦人分别出来的犹太人，外表上已经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差异，但如果让别人知道他们是犹太人，或许会被歧视，甚至于被欺负。因此莫迪改吩咐以斯帖不要让人知道他的籍贯和宗族。也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生活起居应该是和外邦人一模一样的。犹太人在吃方面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吃，因为不洁净，在日常生活习惯中很多东西是不能碰，因为不洁净。但如果你没有把自己分别出来的话，你每天生活里面不停地犯摩西礼仪的律法，但这神似乎容许。这里我们看到以斯帖的生活和另外一个年轻时就被掳的人但以理非常不一样。但以理是南国犹大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当时被掳的都是王室的贵胄。但以理年纪应该非常轻，应该15、16岁左右。当他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宫，他们也是要先受培训3年，才能够在王宫里面服侍王。而但以理的做法，在但以理书1章8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他在生活习惯上完全和外邦人分别出来，而神也果真恩待他，让他能够在外邦的王朝服侍，却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但以理书中，我们看到但以理不管在做什么事情，总是把神摆在面前。比如说让但以理得到尼布甲尼撒王提拔的那一件事，就是他替王解梦。他帮王解梦的时候，他所说的话特别让人看出他的心智。在但以理书2章27、28节，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哲事、用法术、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接着才是他对王的解梦。我们看到他凡事上把他所侍奉的神摆在第一位，而这和在以斯帖记又完全不一样。以斯帖记从头到尾看不到神的名字，但以理这一生过着圣洁分别的生活。虽然他人在巴比伦的王宫，但如果他的时间往后移，他生在波斯王塞鲁斯的年间，他一定是那回归耶路撒冷中的一位。 因此神给代理的带领都是公开的，都是确定的，都是满了启示的。以斯帖记呢，就代表那些活在被掳生活之中的犹太民，神对他们是隐藏的，神似乎也容许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和外邦人分别出来。以斯帖被选入王宫之后，摩迪改告诉他不要告诉别人你是犹太人。接着11节，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这里我们看到莫迪改实在是爱以斯帖，一直保护以斯帖。而当以斯帖被选入王宫之后，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他似乎没有职业，似乎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每天真正关心的就是以斯帖平安不平安，以斯帖过得好不好。他很想知道到底在以斯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在这一段经文中，圣经只用几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出莫迪改和以斯帖之间那亲密的关系。现在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昨天我们说过，莫迪改因为他是便雅悯人，而便雅悯生下来被他母亲命名为忧患之子，而他父亲立刻把他改名成为右手之子，因此他的出生就是耶稣基督的象征。耶稣生下来就是忧患之子，也因为死而复活之后成为右手之子，被升高坐在父的右边。耶稣呢，随即就赐下圣灵保惠师，因此莫迪改预表圣灵。以斯帖呢，以斯帖就预表人的灵，或者是说一个重生之后一个属灵的人。首先以斯帖他的父母死了，因此莫迪改收养他，把他放在亲生女儿的地位上。就像人的灵因着早年亚当所犯的罪，因此亚当的后代生下来灵都是死的，后来圣灵来了，圣灵让我们得着了重生，圣灵把我们这些没有父母的人放在儿子的地位上。这也就是罗马书8:15那里所说的，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和合版这里的翻译非常的不好， KJV 是翻成 We have received the spirit of adoption， NIV 的翻译非常好，We have received the spirit of sonship， 也就是说我们所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当我们的灵被点活，我们重生了，我们所得着的是一个儿子名分的灵。而 KJV 的翻译呢，它强调那一个法律的程序就是一个收养的过程。就像以斯帖生下来父母死了，他被莫迪改收养为他的儿女，从此他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他的前途如何，因为莫迪改会负一切的责任。照样的，我们重生了，我们的灵被圣灵收养，圣灵就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而收养这个是 adoption， 保罗是用当时罗马的风俗习惯，在大富人家家里面有很多的奴隶，当主人生了一个孩子，孩子年幼的时候，他们会把孩子交在一个有学问的奴隶下面受教，他跟着这个奴隶学习，他的生活起居和别的奴隶没有什么两样。直到有一天这孩子长大了，他们就要给他举办一个慎重的成人礼，就叫 adoption， 是从那天开始他得着了儿子的名分，现在有权利来继承主人的家业。这就是儿子名分的灵。以斯帖长大了，被选入王宫，就像我们一个基督徒重生之后，有一天生命长大老练了，我们有了儿子的名分，就像番石榴一样满了丰富的生命。这是以斯帖的犹太名哈大沙，我们又像以斯帖一样过着一个像星星的生活。从莫迪改和以斯帖的关系，又看到一个重生人的灵和圣灵之间那紧密的关系，圣灵一直保护教导关怀，而重生的灵受教被引导，圣灵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是否平安。而我们若真的受圣灵引导，就会活出一个柔和谦卑的生活，不管到哪里就得着人的喜爱。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 你亲自领导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让我们的灵得着重生，又有圣灵的内住，圣灵来保护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不管我们情形的高低，生活是否圣洁，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并且圣灵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是否平安，帮助我们不叫圣灵担忧，也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在每天生活中经常学习跟随圣灵的带领，能活出一个蛮有见证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